良友圣经学院，做主门徒，沈林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们进入了做主门徒这个24课课程的第三课，就是门徒要信仰平衡。那我为什么会在这一套做主门徒的课程当中来加入这么一课呢？是因为我发现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整个的社会是撕裂的，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族群，不单单是意见不同，甚至是彼此对立，彼此为敌。而这种分裂的社会的光景，很多的时候也影响了教会。所以你会发现，今天在教会里面要活出一个合一的见证是相当相当不容易的。因为当我们在面对一些观点的时候，无论是属灵的观点、政治的观点、社会的议题，常常都是意见不同。有的时候这种的意见的不同也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观点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我们有不同的情感、不同的生长背景，所以很自然带来这种的不同。但是也有的时候，这种的不同的撕裂是因为一些很极端的观点。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当我们不能够平衡的来看待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到极端。当你进入极端的时候，你就很难去接受和你不同的意见、观点或者是角度，那么就自然的会带来教会内部的撕裂。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的认知是有限的。你不要以为你所知道的就是全部的真理，很可能你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的真理。今天这个时代的这样的一种光景啊，真的让我想起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那一个盲人摸象的这个故事。那一群的盲人去摸一个他们没有见过的、不认识的大象，每个人都得出一个结论。有的人说大象像一个蛇，因为他摸到的是鼻子；有的人说大象像一个猫，他摸到的是象牙；有的人说大象像一个蒲扇，因为他摸到的是耳朵；有的人说大象像一堵墙，他摸到的是大象的身体；有人说大象像一根柱子，因为他摸到的是大象的腿。所以你看，每一个人当他很固执的以为大象就是像柱子，就是像墙，就是像毛，就是像蛇的时候，你就进入了极端。你没有办法去接受那个跟你不同的意见，你没有办法这种兼听则明。我们固守自己所以为是的、对的那个观点，结果呢，教会里面就分裂，我们的信仰进入了极端，甚至进入了异端，那么就非常的可怕。无论在我们的信仰、在教会的见证、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种极端的观点、信仰、生命的倾向都会带来很大的一种破坏。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首先你要谦卑下来，我们来到人的面前也需要谦卑下来。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承认我的智慧是有限的，我的认知是有限的，我的所知、我的知识都是有限的。那么一个有限的人，你才能去谦卑地领受上帝对你所说的话，你才能够去好好地研究圣经的整全的真理，你才能够谦卑地去听一听别人在说什么，去理解别人为什么和你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立场。当我们能够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比较能够接受不同的观点。而在教会当中，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都是有限的。但是当我们所有人都能谦卑，所有的人都能够彼此的弥补自己不足，那么对于整个教会来讲，我们所活出来的就是一个接近于整全的真理。我们所拿出来的那个面对政治、面对社会、面对这些社会议题或者事件态度，那个观点是比较接近于事实，比较贴近神的心意的。 所以今天这一课呢，门徒要信仰平衡，其实我就是要提醒弟兄姊妹小心，不要太固执，不要进入牛角尖，不要走入极端甚至是异端的当中。在这一课里面呢，我会从三个角度来探讨平衡信仰的课题。第一个角度叫做吊诡的真理，第二个角度呢叫做平衡的认识神，第三个角度呢就是活出平衡的生命、生活与侍奉。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角度，就是什么叫做吊诡的真理。吊诡这个字英文叫做 paradox， 它也翻译成反合性，又翻译成似非而是，就是它讲两件不同的事情，可能都是对的，好像看起来是非，但是其实又是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真的仔细的研读圣经，你会发现圣经常常会强调两种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真理。比如说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强调因信称义，我们得救，我们被神称为义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但是你会发现在雅各书当中却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叫做因行为称义，看起来好像是相反的，但是他们是和谐一致的。因为雅各书在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没有好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是假的信心。你再比如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性情、上帝的本性，他既是慈父，他也是烈火。上帝既是恩典的、慈爱的、怜悯的神，他也是公义的、圣洁的、审判的主。如果上帝真的是全然恩典的神，上帝就不应该是完全公义的神。在某一种的程度上来讲，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公义其实是相对的。恩典代表完全的接纳、完全的赦免，但是公义代表着罪孽必然被审判、必然被纠察。可是这就是上帝的性情，上帝全然的恩典、全然的慈爱、全然的怜悯，但是他也是全然的圣洁、全然的公义、全然的审判、纠察罪孽的这样一位主。所以这两种看起来截然相反的性情，最后是在十字架上得到了和谐和一致。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愤怒是临到了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挽回了父神的心，以至于让我们信的人活在上帝的慈爱、恩典和拯救的这个当中。所以这个就是圣经当中的这种吊诡的真理，或者反合性、似非而是的真理。你再比如说，我问你，你得救了没有？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是不是得救了？你肯定说我得救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你既得救了，你又没有完全的得救，看起来是矛盾的。什么叫做既得救又没有完全得救？这个在神学上叫做既而未既啊，既就是救济的那个既啊，达到的意思。你达到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达到。今天我们得救是指着我们的灵魂已经完全得救了，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重生了，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救。我们的身体要等到将来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才得赎啊，那个得赎就是指的我们身体的得救啊，我们要被提到空中，在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转换形象，得到一个完美的好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一个灵体。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再也没有残缺、没有疾病、没有那些的不完美的地方，哎，那个时候才叫做完全的得救。但是你现在灵魂得救了，你保证将来身体一定能够得救，是必然的，但是那个时候还不到，你要耐心等候耶稣基督回来的那日。这又是一个吊诡性的真理。你再比如说，基督信仰全然是神的恩典，但是也需要人的回应。上帝爱我们，他救我们，他赐给我们丰富的、奇妙的、极大的恩典，但是我们人却不是一个机器人， 我们人是有我们的主观能动性的，上帝是给我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所以人要回应上帝的恩典。所以才很多的人说啊，基督的信仰是100%神的恩典，但是也是100%人的努力啊。有些人说，哎，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什么都不要做啊，那上帝你就推着我去做就好了，你感动我去做就好了，那我就躺在那里啊，用现在的话说叫做躺平。这是错误的理解，你不能在任何一方面来进入到极端，你不能过分强调人的工作，你也不能过分强调神的工作，神的恩典需要人的回应。再比如说，我们进入到基督的信仰当中，我们都是欢喜领受上帝的祝福，神是祝福我们的神，但是我们人也需要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人要为信仰付代价的。这个两方面你都不能够极端，你不能只是说，哎呀，我欢喜快乐，上帝爱我，上帝祝福我，那么我们就变成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我们不肯背十字架，我们不肯为信仰付代价，我们不肯起来服侍主，不肯起来传福音。但是你又不能说我们全部都是我要为主摆上，我要为主受苦，我们忽略了那个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所以这个两方面的极端都是不可取的，这个是要平衡的。所以这个就叫做吊诡性的真理。在圣经当中还有很多这种类似的这种的真理，它两方面的真理都有强调，吊诡性、反合性、似非而是。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我相信在上帝的眼中看来，他知道我们人是软弱的，如果只是强调一方面的真理，我们人就会进入到极端当中，我们会忽略了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如果过分的强调因信称义，很多人会错误的理解信，只要我信了就行了，我信了耶稣就行了，但结果你会发现这个人根本没有真正的信，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生命的改变，他活出来的那个生命的见证非常的糟糕，所以他其实根本就没有得救。所以上帝才会借着雅各书来提醒我们另外一方面的真理，就是什么叫做真正的信。真正的信是要用你外在的行为来验证的，活不出行为来，活不出生命改变的这种的信是虚假的信，是死的信心。那么这样的两方面的吊诡性的真理呢，就会帮助我们人不要进入到极端当中。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对神真理的基本的认识了以后，那我们再来看神，我们对神的认识绝对是会影响到我们的信仰的。刚刚我强调了上帝两方面的特性，具体的经文在出埃及记34:6-7，上帝对他自己的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但是呢，他又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所以这里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上帝有丰富的慈爱，丰富的诚实，愿意赦免罪恶，但是他又会追讨罪孽，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看这两方面的性情都提到了。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位慈爱的恩典的神的时候呢，我们就有那种心灵里面的平安。可是当我们想到神又是公义圣洁这样的一位神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对神的认识又推动我们离弃罪恶，活出更美的生命，来在上帝的面前讨他的喜悦。那这样我们活出来的生命才是平衡的。那么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与侍奉当中，我们到底怎么样的来具体的活出平衡的生命、平衡的生活和平衡的侍奉呢？我抛砖引玉的大概在这里提到了8点，帮助弟兄姊妹来思想到底怎么样活出平衡。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非常的重要啊，盼望弟兄姊妹回去以后也可以你自己想一想，在你自己的生命生活和侍奉当中应该注意到哪一些的平衡。第1点，恩典与公义的平衡。 很多的时候在教会或者在家庭里面发生的这种矛盾和争执，其实背后是因为有的人倾向于恩典，有的人倾向于公义。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有的同工犯罪跌倒啊，有生命的软弱，有的人主张我们要接纳，我们要帮助他啊，我们要祝福他，我们要用恩典托住他。但是有另外的弟兄姊妹认为应该执行教会纪律，应该责备他，应该让他公开的认罪。其实两方面呢都很重要，但是问题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平衡，我们到底怎么样的能够在教会里或者在家庭里面不要走入极端。因为你极端的恩典你忽视了罪恶，可是你极端的公义呢，你又对人没有恩慈，没有接纳，没有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所以平衡最重要，恩典与公义要平衡，这个在教会关系在家庭关系当中都非常的重要，甚至是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儿女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都是恩典那么就变成了浇灌，我们也不能都是公义那么我们真的就在伤害我们的孩子，每天都在打骂孩子，让孩子的心灵承受那种伤害和重压。而我们应该做到的是恩典和公义的平衡，我们爱孩子，但是我们也要管教我们的孩子。第二个方面呢，谦卑与荣耀的平衡。我们基督徒怎么看自己？我们要谦卑的活在神活在人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的本相是一个罪人，我们卑微如同世上的尘土一样，我们真的算不得什么。可是弟兄姊妹，我们同时又要看到我们这一群不配的罪人却是万军之耶和华上帝所爱的儿女，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看到将来在天上我们要领受那个荣耀的冠冕，所以这个也要平衡。我们要谦卑，但是我们又要知道我们荣耀的身份，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荣耀的身份。既要谦卑，但是我们又要看到我们荣耀的身份，这个也要平衡。第三个我要强调的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福音与灵恩的平衡。那今天在教会当中你会看到很多的这种不同教会背景之间呢，有一种彼此的攻击，这种彼此的分裂。但是我先不要去讲到所谓的福音派、灵恩派或者是基要派之间的这种的差距，或者彼此的这种争执到底在什么。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基本上来讲，基要派比较特别的扎根在圣经当中，福音派呢注重传福音，灵恩派注重圣灵的工作，注重神迹奇事。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灵恩派的传统、福音派的传统、基要派的传统根源在哪里？根源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没有谁比耶稣基督更基要，没有谁比耶稣基督更福音，没有谁比耶稣基督更灵恩的。但是问题是我们人是有软弱的，我们人常常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没有效法到完全，所以我们常常只学到了某一些方面，我们只看重某一些方面。当我们过分的高举某些方面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知不觉的就会忽略另外的一些方面。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福音派的弟兄姊妹或者传道人，我们常常批判极端的灵恩，不注重真理，过分的强调个人经历，肯定有问题。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极端的福音派也同样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也同样是有问题的。假如我们不注重圣灵的工作，我们都依靠自己的理性，我们连圣灵提都不敢提，我们没有好好的祷告，我们对圣灵没有那样的信心，这个也同样是进入到了极端。所以极端的基要、极端的福音、极端的灵恩都会出问题。那么最美好的是什么？看重基要的信仰，看重福音的传统，也看重圣灵的工作，努力的追求平衡，这个才是一个更美的生命，更美的侍奉。第 第四个方面我要强调的是身心与灵性的平衡。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追求这个属灵的方面，或者有的弟兄姊妹特别注重身体的健康，但是都不能走入极端。其实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因为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呢，圣经要我们去保守我们的身体啊，否则你就真的是得罪了神。我们的心灵需要有喜乐，需要有平安，是很重要的。我们的灵性同样是很重要的。我们在灵的方面，我们要与神同在，我们要在神的话语，在祷告当中追求一个更美好的灵性，其实都很重要。我们不应该过分的强调灵性，然后忽略了身体的健康。我们也不能过分的追求身体啊，心灵忽略了灵性。那最美好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看重灵性，看重心灵，也看重身体。我们所求的就是神啊，求你赐给我们有健康的身心灵，让我们的身体、灵性、心灵都强壮，追求平衡。第五个方面呢，就是侍奉与家庭的平衡。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们觉得侍奉是重要的。很多的时候甚至我们走入一个极端，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为了侍奉神，为了神的国，为了教会啊，好像我们如果不放下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子，我们不配做主的门徒。这个在我自己早期的侍奉当中，我是有这个倾向的。我觉得我蒙召，我来侍奉神，我来跟从神，侍奉是最重要的，我不能够让家庭来拦阻我的侍奉。可是后来我的师母提醒我说，她说你看，你整天在外面各个教会当中讲道，为各个教会去栽培门徒、训练门徒，可是你如果都没有栽培你家里的这两个小门徒，将来这两个孩子，不要说你希望他们能够侍奉神，如果将来这两个孩子连信主都不肯信主了，那么你的侍奉不是虚假的吗？不是法利赛人的侍奉吗？所以我后来我的思想观念就转变了，我不再把侍奉跟我的婚姻家庭把它分开。在我看来，其实我的家庭、我的婚姻不是侍奉吗？上帝让我在家里面做头，我就要在这个家里牧养我的妻子，牧养我的两个儿子，这个也是我的侍奉啊。假如我的家庭没有牧养得好，我怎么能够在教会里做领袖呢？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如果我的家庭不能够跟我同心服侍，我怎么能够全心的为神摆上去做神的功呢？所以侍奉和家庭都很重要。我们不能够以侍奉为借口来忽略家庭，不承担家庭的责任。所以在家庭里面，我们应该做一个好妻子、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女、好女婿、好的这个儿媳妇儿。我们也要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好同工、好的基督徒，都是很重要的。我们要侍奉和家庭平衡。第六个方面呢，就是教会与社会的平衡。那有一种极端的倾向，就是好像教会用四面围墙把我们自己给围起来了，我们基督徒就是活在教会的这个象牙塔当中，或者这个教堂的里面，追求灵性啊，我们唱诗，我们赞美神，读经讲道听道，我们追求属灵的事情。可是我们忘记了社会的责任。教会应该成为山上的城，应该成为这个世代的明光。我们要看到在教会的四面围墙以外，我们周围的邻舍当中、社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当中，有多少痛苦的人、贫穷的人、失丧的灵魂，需要我们去帮助的人，需要基督徒去发光做盐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教会跟社会分裂。基督的信仰是一个入世的信仰，不是一个出世的信仰。教会和社会之间不可以有四面的围墙，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敬拜、侍奉、寻求属灵生命的那个满足和成长，我们也要在社会当中来做美好的见证，所以这是一个平衡。第七呢，就是盼望与当下的平衡。我们基督徒是有盼望的， 我们活在今天这样的一个黑暗的多灾多难的时代当中，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永恒的家乡是在天上，在天上有那不能够被震动的国，在天上将来神要给我们的是新天新地，在那里再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我们的盼望是将来耶稣基督要从天降临，他要来拯救我们。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绝不仅仅只是将来的天上的盼望，我们还要活在当下。就在这个时刻，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工作，好好的为主做见证，好好的在地上为主建立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一个更复兴的教会，为主做更美的见证。我们是要活在当下的。但是如果你没有盼望，你的当下就失去力量。但是你只活在将来，活在盼望当中，那么你就失去了当下的责任感。所以基督徒有盼望也要活在当下，这个要平衡。那最后的一点，我也要特别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来提醒弟兄姊妹，就是线上与线下的平衡。那么在疫情之后呢，越来越多的线上的聚会，越来越多的网络的属灵的这个信息，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也走入了一个极端，因为你在网上可以找到大把的这个很丰富的属灵的信息，这些很出名的牧师讲员的信息，他们可能讲的比你自己的教会的牧师讲的更好，可能那个属灵的信息比你的教会能够提供的更丰富。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属地的教会作为我们属灵的家，我们在这个地方性的教会，在这个属灵的家当中，是要尊重我们的牧师，是要和弟兄姊妹一起同心的侍奉神、敬拜神，也要彼此生命的磨练。线上的教会，线上的信息是美好的，它可以弥补地方性教会的不足，但是它绝不能代替地方性的教会。那地方性的教会，我们有实体的聚会，但是你不要忽略那个线上的那个宣教，线上的这个网络的媒体的宣教，因为它会把你的那个信息，把你的侍奉扩展到更远的地方，救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人。所以线上和线下的平衡结合，才是这个时代平衡的侍奉，更美的敬拜。在这一刻当中，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信仰要平衡，生活、生命、侍奉都要平衡。愿神大大的赐福大家，我们第四课再见。